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学习出谷记。在开始新的课程之前，首先把上次课的内容做一个简短的复习。梅瑟为他的父亲野特洛放羊，意外的他到了天主的山。在天主的山，他看到有荆棘焚烧，但是荆棘没有被烧毁，以此拉开天主对梅瑟召选的过程。通过焚而不毁的荆棘，天主把他自己显示给梅瑟，让梅瑟知道天主召选他，要委派给他更大的使命，把他的子民以色列从埃及拯救出来。这是梅瑟在天主的山这个特殊的经历。这个经历让他感到意外，让他感到难以完成。这是我们上次课所学的内容。对上次课所学的内容有一点在做以重复，上次课因为时间的原因没有详细的来讲解。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显现给他的内容，天主让梅瑟他所做的这个工作。天主让梅瑟所做的工作在他的这个召选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可是这个体现出来的这个被召选的过程让梅瑟难以接受，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胜任此工作。但是天主通过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把他自己启示给梅瑟，让他知道是天主召选了他，而不是让他自己把以色列子民拯救出来，他自己也没有这种能力。那现在就来看一个上次课没有详细提到的内容。那这个没有详细提到内容就是在三章第八节所提到的，在那里提到我要下去拯救百姓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离开那个地方，到一个美丽宽广的地方，流奶流蜜的地方。如果你看斯高圣经，没有任何的区别，他都把它翻成是个地方。可是如果你看希伯来圣经原文，你会发现其实这之间是有一个很大区别的。在这里他用了两个词，这两个词一个是 Makom， 一个是 Eretz。 以色列子民将要占领其他民族生活的是地方，是 Makom， 可是天主要预许给他们流奶流蜜的却是土地，而不是像斯高圣经翻译的是地方，是 Eretz。 这两个词它明显的区别是，地方只是意味着生存的空间，他们现在在埃及也有着生存的空间，也有着生活的地方，但是在这里他们没有自由，被法郎奴役，没有任何的自由可言。可是土地呢？土地为他们来说意味着享受生活和丰富生命的空间，二者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天主要赐给他们的是流奶流蜜的土地，这个为今天的我们来说很容易明白。在我们国家没有私有土地，国家土地都归为公有，我们对房屋或土地有70年的使用权，70年之后可以再续约。这就意味着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只有这个地方土地的使用权，我们没有拥有权，我们没有私有土地。 可是天主要赐给以色列子民的不再是一个生存的空间，只是让他们生活下去。天主赐予他们相反的是土地，在这里他们可以享受生活和自由，这是天主要赐给他们的。这是在三章第八节上次课所提到的内容，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详细的提到。通过三章八节这个准确的翻译，让你明白天主要赐给他们的地方和他们将来要生活的流奶流蜜的地方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地方意味着是你只是在那里活着，可是土地呢，那是你拥有的地方，同时你在那里享受自由。这是上次课我们所讲的内容，是三章一到第八节。那今天晚上我们首先来看第二个部分，出埃及记的三章九到十二节，梅瑟被委派解救以色列。出埃及记的三章九到十二节以现在看开启新的叙述，在四高圣经没有翻译看，只是翻译了现在。这个现在看明显的是有别于出埃及记三章一到八节的叙述，这是一个转折。按照出埃及记三章八节十六到第十七节，天主自己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课后你可以自己慢慢的来看圣经。在出埃及记的三章八节十六到十七节是天主自己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只是把这个事告诉梅瑟让他知道。但是按照出埃及记三章九到十二节，也就是要讲的这一段，梅瑟应该完成此项任务。在这里突出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进入福地只是连带结果。在这里你要清楚的明白，出埃及记三章一到第八节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的不是梅瑟，而是天主自己。同时强调出离埃及之后他们所要享受的流奶流蜜的土地，这两个是平行并列的。而在出埃及记的三章九到十二节，主角也就是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不再是天主自己，而是他的仆人或是手中的工具梅瑟。此外在这里突出的是出离埃及进入福地没有提到，只是一个连带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到出埃及记三章九到十二节和出埃及记三章一到第八节不是一个整体的叙述，并且三章九节以现在看明显是一个转折，把它和出埃及记三章一到第八节区别开来。在上次课提到直到三章一到第八节，天主都是以我的百姓来称呼以色列，突出天主和以色列子民的关系。从第九节开始，天主第一次以以色列子民这个称呼来称呼在埃及被压迫的雅各伯后代，直到第十五节，以色列子民开始成为天主要拯救百姓的正式的称呼。以后再用百姓的这个称呼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了。那现在我们来看天主对梅瑟召教的这种叙述形式。这种叙述形式在圣经中其他的片段也有，这几个片段几乎是平行的。一个就是民长记的第六章，你自己可以回去读，也就是召选民长基德宏。另一个就是召选撒乌尔，在撒母耳记上九到第十章。另一个就是耶勒米亚的第一章。你可以来看这个课件，在天主召选他的仆人时，一般来说有四个步骤。首先是委托给他们任务， 然后这个被赵玄者推脱，接着是天主拒绝推脱，最后是天主给他们的记号。那现在就来看天主对梅瑟的召选，关于基德宏的，还有撒乌尔的、耶勒米亚的，你自己可以回去看圣经章节，在这里已经明确的罗列出来了。在天主对梅瑟的召选中，包括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首先第一个是召教，我要派遣你到法郎那里去，你可以看圣经第十节。第二个步骤是任务，率领我的百姓以色列出离埃及，也是第十节。第三点是推脱，被选者找借口推脱对他的委派，最好的例子是约纳，他甚至是以逃跑拒绝。天主派遣他到尼尼微去宣讲，他应该是往东走，但是他却向西逃到了地中海，要坐船向更远方逃去，这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在推脱的时候，一般来说他首先的借口是当不起。梅瑟对天主说，在11节 A 也就是前半段，他提到我是谁竟敢去见法郎。梅瑟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他是一个普通的希伯来人，他现在是一个逃亡者，他现在是一个米利亚斯基的牧羊人，他怎能去见法郎，他怎样能够和他平起平坐来谈判让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这个对他来说是做不到的。那在出埃及记的四章十到十七节，这是属于四季流传了，在这个叙述中为的是突出亚郎，也就是四季的始祖。那在那里梅瑟之所以提到他不能完成任务，是因为他笨口结舌，没有办法去讲话，这是他逃脱天主派遣的一个理由，当不起。第二个小点就是他说任务不可完成，在十一节 B 梅瑟提到我要率领我的百姓以色列出离埃及，这怎能做到呢？这是梅瑟在这个推脱的时候他找到的这两点，一个是我当不起，另一个是你委派给我的任务不可能完成，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是天主拒绝推脱，拒绝的理由是我必与你同在。那在出埃及记的四章十一节、十二节、十四节、十六节也提到天主要与他同在。那在这个被召选的片段是第十二节。接着就是天主给被召选者的标记，那给梅瑟的标记是你们要在这座山上朝拜厄罗因，我们四高圣经把它翻译为天主，如果你看圣经原文是你们要在这座山上朝拜厄罗因，也就是天主。这是天主召选梅瑟的这个文学叙述形式，这个文学叙述形式在召选民长基德宏、第一位国王撒乌尔和耶勒米亚先知时有平行的叙述，你自己课后可以慢慢的对比着来看这个召选的文学形式，是通过这四点，当然第五点也就是包括五点中的第一点是天主对他的召教，为什么要召选他。在上次课的时候或多或少也提到出埃及记三章十到十二节使用动词领出来雅萨，可以看那个课件。那在课件中提到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召选在这个召选中天主提到如何的把他们从埃及的领出去。那在出埃及记的三章十到十二节使用的动词有别于出埃及记的三章一到第八节，在第八节第十七节特殊的提到是阿拉，是带上去。那在这里是领出来，主语是谁啊？是梅瑟，是梅瑟要把以色列子民从埃及领出来，而不是把他们带上去。那在整个申命记这卷书的记述中，也包括受申命记影响写成的作品，把它统称为是申命记流传的作品中， 那除一次之外全使用这个字，也就是亚萨，但是在那里不再是人，不再是主体或者是带领者，而是谁啊？而是天主自己。比如说出埃及记的13章3节、18章1节、20章2节、32章的11到12节、户籍记20章的6节，那在这里都是天主是主语或者是主体。那这种表达方式是晚期的作品，梅瑟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是原始流传，天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通过他的仆人梅瑟实现其计划。但是在出埃及3章1到第8节告诉我们，是天主自己要把以色列子民从埃及领出来。你可以自己来现在看圣经啊，出埃及的3章12节。从圣经批判学的角度看，出埃及的3章12节 A 贝塔 B， 也就是这个大后这段的大部分后半段，在这里他不只向梅瑟推脱被天主派遣的这个借口，也就是对这个任务的不称职，在11节叙述的，而是指向这个任务的合法性，是否真的为天主所派遣。更重要的是，这个标记不是给被选者。如果你看天主召选民长基德宏，很明显的这个标记是给被召选者。而在这里你会看到这个标记给的是谁啊？给的不是梅瑟本人，而是给的以色列子民。这很清楚的是，出埃及3章12节 A 贝塔 B， 它和前面的这个叙述不是一个整体的叙述。那在这里标记不是为梅瑟，而是为受众，也就是为以色列子民。你们要在这座山上朝拜天主的第二人称复数表达形式明显有别于上下文。那你在上文你会看到没有第二人称复数的这种表达形式。从这里我们来看，出埃及的3章12节 A 贝塔 B 与出埃及3章12节 A 阿莱夫不是整体叙述。那出埃及的3章12节 A 阿莱夫是上主回答说我必与你同在，这是出埃及3章12节 A 阿莱夫。那从出埃及的3章9节到这里应该是整体叙述，后边出埃及的3章12节 A 贝塔 B 应该是属于后添加的，它和这个不是一个整体的叙述。在这座山上朝拜天主，把天主显现给梅瑟的山提前指向西乃显现，和在那里对天主的祭献，出埃及24章4节8节。在这座山上朝拜天主已经指向出埃及19章天主在那里对他们的显现，及出埃及24章他们在那里对天主的祭献。朝拜天主其实就是服务于天主，这个字在讲法老奴役以色列子民的时候提到，在出埃及1章13节14节6章5节法老强迫他们做苦工是同一个字，朝拜天主和做苦工是同一个字，那也就是要服于天主，服于法郎，使用的是同一个希伯来字。那在这里预示以色列子民由被奴役者转变为被解救的朝拜天主者，很明显的是身份转换。在埃及他们被法郎奴役，当然他们也要朝拜法郎，法郎在埃及人的图腾和信仰中他是神的化身，这也就是意味着以色列子民不单要服务于法郎，也要朝拜他。可是当他们被解救之后，在天主的 山上呢，不再是被奴役，不再是朝拜一个人，而是朝拜天主，并且他们要获得完整的自由。这一切源于谁啊？源于天主。因此以色列子民对梅瑟的被派遣不应该怀疑，接受天主对梅瑟的派遣， 把他们从埃及啊领出来，到一个流奶流蜜的地方去，他们在那里要享受自由、平安和喜乐。这是出埃及三章九到第十二节的内容，是真正的天主对梅瑟的召教，让他把以色列子民从埃及领出来。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点，也就是出埃及三章一到第十二节的编辑过程。出埃及三章一到第十二节的整个叙述不是一次性写成，而是有后来的添加。那在这个课件中，黑体的这个部分它是属于后添加上去的。这个天主在在天主的山对梅瑟的显现应该是一个叙述，那后来的添加者他在这里更突出是在荆棘丛中所发生的这一切。那我在这里把三章一到第十二节的这个初始叙述念给大家来听，也就是把这个后添加上去的在这个课件中以黑体字标出来的略去，你会发现这才是一个整体的叙述。第一节，那时梅瑟为他的岳父米德扬的四季也特洛放羊，一次他赶羊往旷野里去，到了天主的山。二节 A， 上主的使者从荆棘丛中的火焰显现给他。二节 B， 他远远看见那荆棘被火焚烧，而荆棘却没有烧毁。三节，梅瑟心里说，我要到那边看看这个奇异的异象，为什么荆棘烧不毁。四节 A， 上主见他走来观看。第五节，天主说，不可到这边来，将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六节 B， 梅瑟因为怕看见天主就把脸遮起来。七节，上主说，我看见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痛苦，听见他们发出的哀嚎。八节 A， 所以我要下去从埃及人的手中拯救他们，从此地带他们上到一个美丽宽广的土地，流奶流蜜的土地。九节，现在看，以色列子民的哀嚎已达于我前，我也亲自看见埃及人加于他们的压迫。十节，所以你去，我要派你到法老那里，从埃及领出我的百姓以色列子民。十一节，梅瑟对天主说，我是谁，竟敢去见法老，从埃及领出我的百姓以色列子民。十二节 A， Aleph， 他说，我必与你同在。这是初始的梅瑟在天主的山的这个经历，也就是借助焚染不毁的荆棘显现给梅瑟。那我给大家来介绍解释这个黑体字为什么是后添加的。在这里第一个是赫勒布，在上次课讲课时提到，或者在讲出埃及导论的时候提到，对于天主的山究竟叫什么名字没有办法确定，也许是西乃，也许是赫勒布。在整个的生命记除了生命记的33章一次之外，把整个天主的山都称为是赫勒布，但是在其他地方几乎都是称为西乃。在这里编辑者把赫勒布添上去，为的是告诉后来的读者，天主的山梅瑟在那里和天主相遇的地方不是任何一个其他地方，而是哪里，而是赫勒布。这个为当时的读者来说没有必要去添，因为他们知道是哪里。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已经不再明确的知道天主究竟在哪里显现了，所以添上了天主的山叫什么名字是赫勒布。接着就是四节 B，你可以看四节 A， 上主见他走过来观看，天主便由荆棘丛中叫他说，梅瑟梅瑟，他回答说，我在这里。四节 B 和四节 A 你会发现明显的是有一点重复的叙述。天主见他走过来观看，那天主要对梅瑟啊讲你要做什么，那也就是接着第五节啊，他不应该过来。所以四节 A 他应该是接续第五节。第六节 A 啊，黑体字在这里，他告诉梅瑟，显现给你的这个天主是谁啊？是你父亲的天主，亚伯郎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这是后来的添加啊，为的是让啊后来的读者明白，显现给梅瑟的天主和显现给圣祖的天主是同一的天主。接着第七节啊，后边的这小段几乎都是后添加的。那当然这是翻译成啊中文之后，你会看到它添加的这个是在中间。如果你看希伯来文，其实不是这样的。在这里是听见他们因工头的压迫，这个当然啊梅瑟知道，天主不用再特殊的提出，也就是听见他们发出的哀嚎，天主知道他们啊为什么原因。接着是我已注意到他们的痛苦，那这个和前面发出的哀嚎明显是重复的，所以在这里面这两个是属于啊后尾的添加上去的。接着第八节 B 啊，天主带领他们要占领的那个土地，或者赐给他们的土地，流奶流蜜的土地是什么？也就是八节 B 这个地方是属于同位语，这个明显是后添加的。最后的这个后添加，也就是十二节 A 贝塔 B， 这个是啊给以色列子民的这个标记，不是给梅瑟本人，明显是后添加的。这个就是出埃及三章一到十二节的这个编辑过程，课后你自己可以回去啊慢慢的来看啊其中的啊区别。那现在我们来到了旧约圣经中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片段，出埃及三章十三到第十五节，天主启示他的名字，这是第四点。现在我们就来看天主怎样把他的名字启示给以色列，也就是启示给人类。天主的承诺，我与你同在，加上这个标记，也就是你们在这个山上要朝拜我，没有能消除梅瑟的疑惑。他想对天主有更深的认识，以此应对同胞的怀疑。如果仔细的来看天主和梅瑟的对话，你可以来看14节，在14节的 B 是重复14节 A 的内容，又说你要这样对以色列子民说，那自由者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其实是重复14节 A。 整体的叙述14节 A 应该是接续啊15节你可以打开圣经，我念给大家来听。在14节 A 是天主向梅瑟说我是自由者，15节天主又对梅瑟说你要这样对以色列子民说，上主你们祖先的天主，亚伯兰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是我的名字直到永远，这是我的称号直到万世。14节 B 明显是添加的重复14节 A 的内容。那在这里来学习一个重要的希伯来原文的发音，虽然你不明白也不会念希伯来语，但是我一定要把你教会这句话怎么来读，我们来在这里解释它应该怎样来翻译是最好的。那我现在读给大家听，自己私下的在那个你的手机旁跟着我一起来学习。这个它的读法是埃黑耶啊谁的埃黑耶，埃黑耶啊谁的埃黑耶。那今天晚上给大家的任务就是你要背这句话，把它背下来。如果你做梦的时候你都是练习说这句希伯来语证明你把它学会了。埃黑耶啊谁的埃黑耶啊，希伯来语是从右往左读。为什么这句话如此的重要？虽然你不会那个希伯来语，我要教你这句话可以说启示天主究竟是谁。那首先我们来看它的翻译， 四个圣经把这句话翻译为我是自由者。我看了一下基督新教的和合一本圣经，和我们四个圣经的翻译啊类似，这个译法不合适，这可以说是四个圣经中啊翻译最不好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它是不好？在这里它突出的天主是自由的，不是依着依是外在的力量。比如说我们人的存在是依是外在的力量，我们是通过父母来到这个世界上。可是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无论是自由还是他有，都表明有起点，那与无限的天主本性不符。无论是自由还是他有，只要提到有，他就有一个起点。无论你推迟向前啊，推迟那个向前推啊多少时间，它都有一个起点。你比如说一亿年、一百亿年啊，多少光年啊，无论如何，它都有一个起点。无论是自由的还是他有的，它都有一个起点。所以这个翻译方法它是啊不适合的。那在圣咏九十首四节就提到，因为千年在你的眼前，好像刚过去的昨天，又像夜里的一经时间。伯德禄后书三章八节，在天主前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意味着是在天主面前没有时间的区别，在他面前啊，一切都是永恒的，昨天和今天是一样的，明天和今天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翻译是我是自由者是不确定的。它的准确翻译是我是我就是，但是按照原文语法应该翻译是我将是我将来还是，但是我更愿意把它翻译是我是我就是。为什么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我是我就是？如果你翻看其他的译本，比如说你看绝大多数的英语译本，它几乎都是以这个现在时来翻译，也就是我愿意翻译的这种方式，就是我是我就是。可是如果你再来看那个德语的翻译，它几乎都是以将来时来翻译，我将是我将来还是啊。当然按照希伯来的原文的语法翻译应该翻译成是将来时，那为什么也可以翻译成是现在时我是我就是？希伯来原文的将来时是 imperfect， 这个 imperfect 按照现在的语法它应该是完成时，但是在希伯来语在翻译的时候应该把它翻译成是将来时。那在这个希伯来语法的将来时这个规则中，如果它是一个经常性发生的动作，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是现在时。比如说天主是是，这个是不单意味着是他将来是，他过去也是啊，现在是，将来还是。那这样也可以把这个将来时的语法翻译成是现在时，那就是我是我就是，无论过去现在将来他都是。那是这个翻译方法。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希伯来原文，你再看这个希伯来语。如果你看这个希伯来语，你会发现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有同样的字根，它的发音也就是这个音标都是一样的。它的原意其实就是存在，可以以这两种方式来翻译这个字。那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我存在我就存在，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翻译成我是我就是更好。这个第一个是 Ehye 我是，那接着这个是 Asher， 这是希伯来语的一个接续词，通过这个接续词来突出前面所要表达的这个第三个字 Ehye， 它其实是在突出第一个字。在这里天主说我是谁啊？我是天主。当然在这里天主说我是天主，我是哪个天主？我就是那个天主。在这里天主要突出他的本质，天主突出他的本质体现在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体现在哪里？为什么天主说 哎嘿耶啊谁的哎嘿耶，我是我就是。一个方面是突出天主的存在，天主的存在不依赖外力，他因着自己而存在，他也为自己而自己存在，他不依赖外力存在，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他突出天主的超越性，不受外力支配。你自己课后可以慢慢的来理解这两句话，为什么天主说我是我就是。我可以给你讲一个例子，我们人都是一样的，有类似的外在形象，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是天主的肖像，也就是我们人都有灵魂。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我们的长相，我们的性格我们的爱好，所做的一切，我和你都是不一样的，你和他也是不一样的。其实我就是我，我就是我意味着是我和你不一样，我和你有别。那在这里天主说我是我就是，意味着是他不受外力的支配，他也不依赖外力，他就是天主，他就是他，他是独一无二的，他超越这个世间万物的一切。这是在这里天主告诉梅瑟，他是埃黑耶啊谁的埃黑耶，这是天主对自己本质的启示。那在欧塞亚先知书的一章九节有类似的表达形式，这个类似的表达形式是以否定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不过四个圣经翻译的不是很准确我给他翻译出来是，你们不再是我的人民，我为你们不再是我在四个圣经翻译成我为你们不再是天主。在这里我为你们不再是我在，意味就是我不再保护你们，我不再爱护你们，我远离你们，不再是把你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的天主。这个是以否定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天主的启示表明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是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是，意味着是他不受外力的影响，他不依赖外力，另外他也不受外力的支配。天主是独一无二的，他超越世间万物的一切，我是我就是。这种表达方式影响到了末世录的一章四节七节，你看末世录四章一节七节，在天使显现给若望时，他在那里提到显现给你的是谁啊，那今在昔在及将来永在者，也就是显现给若望的这个天主和显现给梅瑟的这个天主是一样的，这个天主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过去一样，现在一样，将来还是一样，从永远到永远，他是一个天主，他的存在不依赖外力，他也不受外力支配。这是天主对自己本质的启示。在这里你要明白，这不是天主的名字，天主对自己本质的启示。根据出埃及三章十三到第十五节和出埃及六章三节的记载，天主没有把他的名字启示给圣祖，而是以其他的名字与圣祖往来，他是首次把自己启示给了梅瑟。但是如果你看创世纪的四章二十六节，那在那里提到人们在古时已呼求上主亚非的名字，天主告诉梅瑟他应在以色列子民前这样说，显现给他的是他们祖先的天主。在这之前，天主和圣祖交往的时候都已是我是你们祖先的天主，亚伯兰的天主，再后来天加上是伊撒格的天主，再后来是天加上雅各伯的天主。那在这里意味着是天主是在和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家族来往，可是到了梅瑟的这个时期呢，或者说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的时期呢，是天主与一个民族来往，所以在这里天主不再是 亚伯郎的天主、伊萨格的天主，或者是雅各伯的天主，而是什么？而是整个民族的天主，是亚威。这是天主对自己的称呼，从现在开始已经具体化。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天主的名字，一个非常复杂的神学问题。但是无论如何的复杂或多或少，我们都可以做一个简短的、明白的来学习。你可以来看四高圣经的3:15，在这里提到上主你们祖先的天主。如果你看希伯来原文上主其实就是亚威。那在这里我告诉你一个大致的我们四高圣经翻译天主名字的原则。如果你在我们的圣经中碰到上主，那几乎都是在希伯来原文是亚威。如果你碰到的天主的这个翻译的名字，几乎都是 Elohim， 也就是四高圣经中把它翻译成是天主的这个名字，这是大约四高圣经翻译亚威和 Elohim 时这个原则，把亚威翻译成是上主，把Elohim 翻译成是天主。那我们就来看亚威这个名字它究竟是什么意思。亚威是希伯来原文圣经中出现最多的字，共6828次。希伯来原文圣经，也就是46卷圣经中的39卷，不包括第7卷用希腊语写成的圣经。但是在圣经外的资料没有任何的资料使用过这个字也就是亚威。亚威这个名字如此的神圣，在出埃及20:7，也就是十诫中这个法律总纲中就要求以色列子民不可罔乎上主亚威你天主的名，因为凡罔乎他名的人，上主绝不让他们免受惩罚。这是在十诫中的要求。那在晚期的四纪流传法律中，勒未记的24:16，它更强化这个法律。那在那里提到，因为凡罔乎他名的人，上主绝不让他们免受惩罚。那就是无论是本地人或外方人，如果不避讳此名字，那应受死刑。你可以看到这个名字是多么的神圣，因此以色列人包括外方人都应该避讳这个名字。那因此犹太人在圣经中全部是以主，也就是阿德拿伊来代替亚威，或者以圣名哈沙姆来代替，以至今天已经没有人知道他如何发音及他的意义。因为犹太人他们很早已经就不再直接的读出亚威的这个名字，如果在圣经中他们碰到亚威这个字，全部是以或是阿德拿伊或是哈沙姆来代替，所以他已经失掉了这个具体的发音方式和他的意义。那我们来看对于亚威的这个名字，它的这个发音这个变化过程，在中世纪时，我们教会的道明会会士马提诺斯在1278时，在他的作品中《Pugio Fidei Adversus Maulus et Judaeus》，他在他的这个作品中，他把主的发音 Adonai 你可以看在这个课件中这个希伯来原文的音标阿德拿伊这个音标，他给他嫁接到了亚威，也就是这个四个字母中。那通过他的这个移植，他变成了一个什么发音？是耶和华。那如果你看这个耶和华，你会发现他的这个发音方式按照希伯来语是错误的。这个第一个是没有问题，是耶，这个嘿，也就是这个第二个字母，它应该和这个哇哦组成一个发音。可是你会看到在这个哇哦中，它既可以用我们学英语的方式来说，在这个字母中 上面可以标注音标，在下面也可以标注，但是你不可以同时标注俩音标。那这个它既可以做一个那个字母，它也可以作为一个长的元音。如果你这样读就是耶和华，这按照希伯来语的那个语法方式，它明显是错误的。那在文艺复兴时著名的神学家和语言学家 Erasmus， 他认为这个发音是正确的。这个 Erasmus 在这里提到，他可能是生于鹿特丹，生于1466年，卒于1563年，他是奥斯定歌咏团修会的神父。如果在今天你在欧洲读书，你会碰到欧洲这个学生的交换生项目，就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项目。比如说德国的学生在自由年想去法国读书，他就可以申请那个 Erasmus 这个交换生的奖学金，来资助他在法国、意大利、英国、法国、中国都没问题来学习。这就是为了向这个 Erasmus 这个著名的神学家和语言学家致敬。那他认为这个发音方式是正确的，但是今天已经被公认这个发音方式是错误的。不过这个耶和华见证团体直到今天依然在使用这个称呼耶和华。很可惜的是我们中国基督新教的和合一本在整本的旧约中几乎是把上主和天主都译为耶和华，无论是亚威或者是 Elohim， 他都把它译为耶和华。但是这个耶和华的这个发音方式明显是错误的。也有学者尝试是把阿拉美语的名字的这个音标，也就是舍玛移植在亚威，它成为是耶瓦。当然这个发音从语法的角度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也没有被普遍被接受。那今天普遍的被接受的发音方式就是亚威。那这个亚威它是源于初期教会时的流传下来的希腊语资料。这个希腊语资料当然你要明确知道不是希腊七世贤士译本，它首先的是把这个那个天主的名字发音为亚威，而是从其他的教会中的希腊语资料流传下来。这是今天被普遍接受的公认为是正确的发音方式是亚威。这是亚威这个名字它的这个发展过程。为什么亚威这个名字的发音方式已经失传，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亚威这个名字如何的来发音呢？这是亚威的这个名字。我们来看亚威这个名字起于何时。亚威朝拜可能始于以色列子民在埃及的时候，在欧塞亚先知书的12章10节，也包括13章4节，那在那里提到，自从在埃及地时，我就是亚威你的厄罗因。那在厄泽克尔先知书20章5节也这样提到。从这个流传来看，或这个圣经片段来看，亚威这个朝拜可能始于以色列子民在埃及的时候。但是从旧约圣经内提供的诸多信息推测，天主的名字亚威它不是起源于埃及，应该是西乃，如不同诗词体经文所显示的一样。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诗词体经文。那在那个旧约圣经中你会看到几个非常好的也不是太容易明白和理解的诗词体经文。那在申命记的33章几乎都是以诗词体那个写成。那在那里提到33章2节亚威由西乃而来，从色伊尔光照他的百姓，由帕兰山射出光辉，从卡德士的莫利巴前进，由他的右边有烈火发出。在这里我用黑底线标出色伊尔帕拉山从卡德士的莫尼巴。接着是民长记5章4到第5节，亚威当你由色伊尔出征时，当你由俄东地前进时，天摇地动， 密云低语，山岳摇摇欲坠，在上主前，在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前。圣咏68首的8到9节，天主，当你领导你的百姓出走，就在你踏入旷野的时候，大地在天主面前震动，高天也滴下细雨，西乃在天主以色列天主前也颤栗不休。在这里是西乃。接着就是3章3节，天主自特曼而来，圣者由帕兰山而至，他的威严遮盖诸天，他的荣耀充满大地。这几个诗词的经文是非常古老的。那在这几个古老的诗词体经文中，他提的这些地方都是在哪里呀？都是在贝尔舍巴以南广大的地区，也就是在今天以色列最南部的这个大城市啊，贝尔舍巴之南这个广大地区，一直到红海，包括西南这个广大地区。那在这里提的这些地方都是在那里。那在这里，天主为以色列子民出征啊，击杀他们的敌人。那这里是什么地方啊？这里是米德扬人生活的区域。作为游牧民族，在这里逐水草而居住。虽然梅瑟来自埃及，但天主显现给他的地方却不在那里。梅瑟必须到米德扬人那里，不单是为逃命，更是为在那里与天主相遇。出埃及3章。我再重复一下这句话，虽然梅瑟来自埃及，但天主显现给他的地方却不在那里。为什么？梅瑟必须到米德扬人那里，不单为逃命，更为在那里与天主相遇。通过与米德扬四季女儿结婚，梅瑟结识他们信奉的神亚威，因此天主的名字亚威，或对亚威的朝拜，通过梅瑟得以在埃及的希伯来人中生根，成为他们崇拜的神。那我再把这个亚威朝拜做一个简短的总结。以色列子民对亚威，也就是这个至高神的朝拜，应该是源于埃及，也就是把他们所崇拜的神称为亚威，应该是源于埃及。但是亚威的这个名字却不是源于埃及，应该是源于米德扬人。这在今天的学术界已经是被普遍的接受。那米德扬人大致生活在今天的西乃半岛，还包括今天沙特阿拉伯最西部，以色列最南部的这个广大地区。他们是游牧民族，他们也是善于经商的骆驼商队，他们有着广大的活动区域。那在这里他们朝拜的神是亚威。通过梅瑟在这里与米德扬四季女儿结婚，他结识了米德扬人所朝拜的神亚威。从这里他把亚威这个名字带到了埃及，成为以色列子民朝拜天主的名字。也就是意味着，当梅瑟在天主的山和天主相遇的时候，天主以荆棘焚而不毁的这种超自然的自然形式，让梅瑟明白显现给他的是谁啊？显现给他的是一个超越的天主。这个超越的天主不依赖外力存在，不受外力的支配和影响。那这个超越世间万物的天主是谁啊？是亚威。这是亚威这个名字它起源的地点，它如何的在生活在埃及以色列子民中落地和生根，让以色列子民成为一个朝拜亚威的民族，那应该是源于米德扬，由梅瑟把他带到了埃及。那自此亚威成为天主独一无二的名字，如此神圣，以至于人不可呼出口。那在出埃及记的20章的10节中明显提到，还包括在勒未记的24章。因此 犹太人他们不再以亚威来称呼天主，借助阿达拿伊或者是名字哈什姆来称呼天主，慢慢的亚威名字的发音和意义失传于人类。没有人知道亚威究竟或者是正确如何发音，它的意义究竟是如何。无论如何，让我们知道天主通过梅瑟首次把他的名字亚威启示给人类，他的名字如何如此神圣，以至于人不可随意的呼出口自此亚威这个名字的发音方式和它的意义失传于人类的历史中。这就是我们今晚要讲课的内容。